让我们拿起圣经，我们将要快速浏览几段经文。我会稍微快一点跑过一些内容，因为有些经文有些重复，我们会指出这一点，并说清楚需要说的内容。如果你在早上的第一场聚会中和我们在一起，那么你就知道我们谈论的是世代咒诅。我们现在将继续沿着这个主题讲下去。世代咒诅教导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忙于检查你的家谱，保罗说不要这样做，特别是如果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有某种疾病或问题想摆脱它，而有人告诉你必须先找到这个根本原因，他们会说这个根本原因是世代咒诅，有时候他们会说是你生命中的某个特定罪行。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，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来自个人的持续罪行，如果你想这么称呼它的话，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的堕落世界。但底线是这样的，如果你通过你的家谱来寻找答案和自由，那么魔鬼已经赢了，因为你的问题是魔鬼而不是你的祖先。这样做会让你一直关注自己，关注你的祖先，而真正的问题是魔鬼。真正的问题可能是魔鬼，也可能是魔鬼如何在你的思想中运作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在这些领域与他合作。但我发现的一件事是，如果你忙于帮助别人，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自己的许多问题就消失了，太神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播种与收割的原则。你在别人的生命中播下帮助、医治和释放等等，这些也会进入你的生命。所以开始这样做总是好的。我们现在要看几段经文，就像我说的，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今早已经读过的民数记第23章第8节，巴兰说，神所未曾咒诅的，我怎能咒诅？耶和华所未曾怒斥的，我怎能怒斥？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我们结合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讲了这个，他说，神在基督里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没有被咒诅，神没有咒诅我们。咒诅被加在耶稣身上，他承担了咒诅，现在因为他被咒诅，我们被接纳，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，我们现在活在他的祝福中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神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，是的，在基督里，阿们，意思是诚然如此。神的应许不是神的咒诅，阿们。我们继续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第5节，你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很重要。你会看到同样的说法，直到三四代，恨我的，但大多数世代咒诅的教师从不提及第6节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你要决定，你是回头看你的祖先，还是看看你自己，说，不管他们做了什么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我要侍奉神，我爱神。就像约书亚说的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阿们。所以如果你爱神，那些父亲的罪就不会自动传到三四代，阿们。我们继续。你会注意到，我要读几段完全一样的经文，每次提到罪传到三四代之后，总是说，爱我的，我必向他们施慈爱。但他们把这部分漏掉了，所以我要揭露这一点。出埃及记第34章，你还会注意到，这些经文是逐渐递进的，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。但他们是从旧约早期到晚期逐渐递进的，然后我们还会谈到新约。你会看到这个过程如何逐渐发展，然后在旧约中如何结束。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，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，宣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但绝不免除罪，必向子孙追讨父的罪，自父及子，及子之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注意这里说绝不免除罪，我要强调一下，神从不赦免有罪的人，有罪的人必须死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进入基督时，你死了，你在罪和过犯中死了，与神灵性上分离，然后你向自己死去，在基督里活过来，哈利路亚。你明白了吗？他鞭打时你被鞭打， 他被钉十字架时，你被钉十字架；他死时，你死了；他复活时，你复活了；他坐下时，你也坐下。阿们。你跟得上吗？所以他没有赦免你，有罪的人必须死。你说，我还以为他赦免了我的罪。你要明白，耶稣承担了你罪的罪疚。如果你不进入他，你仍然承担罪疚；但如果你进入他，就不再是你活着，因为你与他同死。所以有罪的人没有被赦免，有罪的人死了，然后在基督耶稣的公义中活过来。哈利路亚！这需要在你的思想中非常明确地建立起来，因为你必须意识到，他没有只是说你自由了。不，他不能那样做。你只能通过进入基督而得自由，因为在那之前只是旧约，你的罪会被公牛和山羊的血遮盖，甚至可以说被耶稣遮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耶稣承担了你的罪，你就说太好了，我没事了，我不用侍奉他，他拿走了我的罪，我不用侍奉神，不用做什么，但我自由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死了，因为你放弃了自己的生命，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现在你在基督里，不再是你活着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你明白了吗？现在，好消息是，一旦你进入他，你就不再活着，所以你的过去不会被提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新种类的受造物，一个新造的人，是的。所以你不仅仅是被洁净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不只是被赦免，不只是被洁净，现在你是新造的，你在他里面重生了。当你开始深入探讨这个，就像我们过去说的罗斯和罗姆的本质，你会意识到你是多么与撒旦、罪恶、黑暗王国的权势完全分离。是的，因此他对你没有任何发言权，他在你里面没有份，你不必顺从他。魔鬼得逞的最大方式是堕落的人的理解被黑暗笼罩，意思是堕落的人按照魔鬼的方式思考。你会说，不，我认识一些没得救的人，他们是好人，他们的想法很好。你要明白，自私是根本的罪，自私和悖逆。为什么？比如亚当和夏娃，夏娃被欺骗，但亚当公开选择了犯罪。亚当自私地选择了悖逆。为什么？当他决定，我不听神的话，我要听这条蛇的话，我要跟随他。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自我决定，他认为这对他更好。他没有想，我在这里是为了神，神为我在这里，他创造了我，我应该侍奉他，我应该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没有权利选择跟随谁。这有道理吗？一旦你明白这个，你就会说，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必须成为新造的人，为什么我的思想必须被更新。因为很多人进入基督，只有部分思想被更新，比如，我知道关于罪的真相，我要脱离罪，我要转向神，耶稣为我死了，我接受这个。所以你的思想这部分被更新了，但你必须决定，我要更新我其余的思想。这意味着我要开始像神一样思考。因为在那之前，你有一部分像神一样思考，但你其余的思想仍然像魔鬼一样思考，因为你还在自私地想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老实说，很多时候人们在教会里之所以在那里，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，特别是如果你在那些追求今天过最好生活的人群中。因为这一切都是关于你改善你的生活。耶稣来不是为了让你成为更好的人，他来是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死去，成为像他一样的人。不仅仅是成为更好的人，不仅仅是自我激励的讲道，那不是他死的原因，那不是他上十字架的原因，那不是他经历这一切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现在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活着，而是为神活着。这与今天很多教导和呈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。我得回到正题，不然我讲不完出埃及记第34章第8节，摩西急忙俯伏在地敬拜，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他说，看啊，我在你众民面前立约，我要行其事，是地上万国所未曾行的，你所在之民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与你所行的事，可畏的事。这里的可畏意思是伟大和惊奇，不是可怕的坏事。现在民数记第14章第16节，我们直接读出来，因耶和华不能将这民带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杀了他们。 这是摩西与神谈判，神说，我想把他们全都灭了，只留下你重新开始。摩西说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埃及人和其他人会听说你与以色列民立约，却不能实现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他继续说，第十七节，现在求你照你所说，使主的大能显大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绝不以有罪为无罪，追讨父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他试图让神让他们活下去。第十九节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民的罪，正如你从埃及直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他说，你一路上都赦免我们，直到现在，再做一次吧。耶和华说，我已照你的话赦免了。注意，当摩西说话时，神就赦免了，很快。你看到了吗？他说，我已照你的话赦免了，但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全地必充满耶和华的荣耀。因为那些看见我荣耀和我行在埃及和旷野的神迹的人，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声音，他们必不得见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，凡惹我的人一个也不得见。唯有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必将他领进他所去之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。现在，申命记第五章第七至十节，这几乎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至六节完全相同，你可以回去看，但我要特别提到第九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完全一样。第十节，爱我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答案是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有罪，但这里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赦免，我就施慈爱，即使父亲有罪。现在注意，如果他们有罪，我会追讨罪到三四代，我待会儿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，稍等一下。现在，以西结书第十八章，我们要讲到核心了。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。现在看，他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用这谚语说，父吃酸葡萄，子的牙酸倒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父亲的错要由儿女承担，父亲的罪和罪孽会传到三四代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说？为什么在以色列地用这谚语？这些是我的子民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说？记住，这是耶和华的话，所以是神在说话。现在看神的回答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谚语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说？我把我的子民带进流奶与蜜之地，给了他们好地方，你们为什么这样说？你们再也不会用这说法了。他是这样说的吗？我们继续证明。第四节，看啊，凡灵魂都属我，父的灵魂如何属我，子的灵魂也如何属我。犯罪的灵魂必死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，不要再说三四代要承担父亲的罪，不要再说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每个人为自己负责。犯罪的灵魂必死。我不会因为这个灵魂是那个邪恶灵魂的后代就让他死。你明白了吗？我知道我会在这一点上反复强调，但你必须抓住这一点。这是许多基督徒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营垒。魔鬼实际上有一个伪造的说法，很难分辨哪个是伪造的，哪个是真的，因为你从世界中看到，世界现在也会说同样的话。基因遗传倾向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我待会儿会证明这一点，但你要明白，当你进入基督时，所有这些都被打破了，除非你继续这样做。你马上会看到。第五节，犯罪的灵魂必死。第五节，但若有人公平，行合法正直的事。这是一个好人，一个正直的人。他列出一系列合法正直的事，或者说他没有做的事，不在山上吃祭偶像之物，不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不玷污邻舍的妻子，不亲近经期的妇人，不欺压人，反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用暴力抢夺。他在描述一个正直的人，对吗？没有做这个，没有做那个，列出一堆他们没做的事，这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他说， 未曾用暴力抢夺，倒是将自己的饼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放债取利，也未曾多取利，缩手不做罪孽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正直的，他们做了这些好事，没做那些坏事，脱离了罪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接下来，在人与人之间施行真判断。换句话说，你公平待人，做对的事。你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正直的人。第九节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努力做对的事，守我的典章，他是正直的。接下来，他必活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没有提到过去的罪。这个人是正直的。现在看，若他生一个儿子是强盗流人血的，行了这些事中的一件，他又列出一堆事，未曾行这些本分，反在山上吃祭偶像之物，玷污邻舍的妻子，欺压穷人困苦人，用暴力抢夺，不归还当头，仰望偶像，行了可憎的事。他说这个儿子是一个坏儿子，是一个正直人的坏儿子。所以正直人生了一个做了所有正直父亲没做的事的坏儿子。第十三节，放债取利，多取利，这人还能活着吗？他必不能活。他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死无疑，他的血必归到他自己身上。他在说什么？这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父亲的公义正直没有给这个儿子在神面前任何宽容。你不是靠你父亲的功劳得救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一个朋友在杂货店见证，我们跟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说话，因为店里没别人，我们有机会跟他聊。我朋友问他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，当然是啊。我朋友说，哦，我不知道。那人说，当然是，我出生在美国。这就是他的理由，他认为因为出生在美国，他就是基督徒。我朋友说，不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开始解释重生和相关内容，但很多人认为因为他们的妈妈是基督徒，爸爸是基督徒，或者哦，我爸爸是牧师，这并不意味着你有免费通行证，这意味着你被更高的标准要求，因为你知道这些。你明白了吗？这很可悲，世界会说，哦，你是牧师的孩子，你一定很野。他们自动假设牧师的孩子会很野，这是教会做错的地方。他说，这人还能活着吗？他必不能活。他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死无疑，他的血必归到他自己身上。第十四节，现在看，若他生一个儿子。现在注意，这个邪恶的儿子生了一个儿子。一个好父亲生了一个坏儿子，现在这个坏儿子成了坏父亲，又生了一个好儿子。看，若他生一个儿子，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思想之后，不照样去做。他看见父亲说，我不那样生活，不在山上吃祭偶像之物，不仰望偶像。他在做什么？他没有做他看见的邪恶父亲所做的事，所以他在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对吗？第十七节，缩手不害穷人，未曾取利，未曾多取，遵行我的典章，谨守我的律例，他必不因父亲的罪孽而死，他必活着。这就证明父亲的罪没有传到儿子身上。我待会儿会把这些联系起来，告诉你反过来是怎么回事。第十八节，至于他父亲因他残酷欺压，用暴力抢夺弟兄，在民中行了不善的事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。这个好儿子坏父亲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，儿子不会为他的罪付出代价。圣经是逐渐启示的，从一开始神逐渐更完美的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，直到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。所以这是逐渐启示的。之前那些关于三四代的说法，现在神说，听着，这是他运作的方式。第十九节，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换句话说，等等，之前说的那些呢？神回答说，儿子行了合法正直的事，谨守我一切律例，遵行他们，他必活着。这就是你的答案。关于三四代的事，到这里不再适用。第二十节，犯罪的灵魂必死，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这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没人提这个？因为这没钱赚。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这又是一个新转折，不仅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能因为孩子的表现而责怪父母。如果你是父母，应该多说几声阿们。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，义人的义归于他自己，恶人的恶归于他自己。很简单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。但现在看，这与常见的世代咒诅教导完全相反。若恶人转离他所犯的一切罪，谨守我一切律例，行合法正直的事，他必活着，不至死亡。你不仅不用承担你父亲的罪，如果你转过来活得正直，你甚至不用承担自己的罪。你说这打破营垒了吧？他说，他所犯的一切过犯都不被提起，因他所行的义，他必活着。阿们。他说，恶人死亡，我岂有乐趣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岂不乐意他回转离开他的路而活吗？他说，我甚至不想毁灭恶人，我想他们转向公义，我想他们活着。这太奇妙了。他在说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。我在之前提到的关于世代咒诅的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显然是真的，我喜欢这一点，我不用从这里那里拉经文来支持，它全都在这一章里，你可以自己读。阿们。但人们会说，如果我不担当我父亲、祖父或更早的人的罪孽，那为什么我有跟他们一样的问题？我这样说吧，我爸是个酒鬼，我一生都是个滴酒不沾的人。可能你们有些人没听过这个词，意思是我从没尝过酒。我希望我能说连闻都没闻过，但我离得够近闻过。你早上开门进酒吧，过了一夜关门后，那味道很臭。我差点说臭到天上，但不是，它臭到地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从没尝过酒，从没想要喝酒。当我去夜总会时，以前的日子，跳舞什么的，我们不深入讲这个，因为我的一切罪孽都不被提起。我知道通往天堂只有一条路。但当我去夜总会或在酒吧打台球时，人们会给我喝酒，说，给你买杯酒。他们知道我不喝酒，我会说，我要可乐。他们会给我可乐，但装在波本加可乐的杯子里。因为如果你不跟他们喝，他们不信任你。所以看起来我在喝波本加可乐，他们会说，再来一杯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够了。有时候我回到桌子，桌上会有别人买的酒放着，我就说，你想要这个，你想要那个。我从没被诱惑过。我在酒吧长大，随时可以拿到酒，我们家有酒吧，我随时可以拿。但我恨他，那种恨让我从没被诱惑过。所以我没做那些事。因为我看见我父亲的罪，就像他说的，儿子看见父亲的罪，不照样去做。我立志不做那些。我爱我爸，我尊敬我父母，我一直尊敬他们。感谢神，我爸在生命最后20多年得救了，我很感恩。但早些年，从我9岁到很多年后，我一直生活在那种环境里。我的祖父母家庭聚会时，他们房子稍微离地高一点，我不是贬低，他们是勤劳的好人，但我们是乡下人和吉普赛人，那是我的背景。所以做旅行事工对我来说很自然。但我们聚在一起时，他们会坐在前廊，台阶是那种背后空的，你可以伸手过去，他们坐在那儿喝啤酒什么的。我和别的孙子们跑来跑去玩。等我大到能认出这些，大概是11岁。因为9岁时我看到我爸喝酒的事，我们会跑到房子底下，他们把啤酒罐放下时，我们伸手拿过来倒掉再放回去。他们聊天时以为自己喝了一堆，其实可能只喝了半罐，因为我们把每罐都倒了一点，直到他们抓住我们然后追我们。他们住林子里，很好藏，那是我们的乐趣。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看到这些决定不这样做。但我父母生活中有些方面我没觉得不合圣经，我就学了那些特质，因为我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。有些方式是你周围的人教你的，不一定是罪，但任何事过度都可能变成罪。你明白吗？他在这里说的是，好儿子看见父亲的罪不去做，好父亲生了个坏儿子开始犯罪。但你会注意到，你可能在某些环境中长大，比如有些家庭离婚是常态。我这边家庭， 我有两三个姑姑离过婚再婚，我祖父母从没离婚。我妈那边是这样，我爸那边有点不同，但我更多跟妈这边的人在一起。我爸妈结婚52或53年，直到我爸去世，我妈又活了近11年，从没离婚。离婚不在他们的基因里，就是不在那。我爸常说，我娶你时是一辈子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我可能会杀了你，但绝不离婚。他们就这样说话，他们从没离婚。虽然我小时候他们分开过很多次，吵架来回，但后来生活稳定了。早年我妈成了基督徒，但她嫁给我爸时，她没过基督徒生活，后来当警察时更不基督徒了，那时她开始喝酒。她说因为看到一些事，但之前她就喝了，后来成了问题。我妻子那边，她有两个姐妹，她妈所有人都离过婚。我妻子的两个姐妹都离了，有的再婚，有的没。我岳母很早就离了，她有理由，我不知道全部细节。但离婚在她家，我妻子的家庭里很常见。我这边也有，但我一直知道，如果我结婚，那就是一辈子。我们现在结婚，我想今年是47年了吧，差不多，阿门。但我告诉你，我这边家庭模式，我和我妻子这47年不容易，有起有落，像我父母一样，好几次分开，但总会复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倔不离婚，他也太倔不离婚，所以我们就复合了。这是好事，是神的事，因为神让我们这样。我说的是，我看到我父亲的罪没参与。有些家庭特质，比如他们分开很多，对，我们也是，我学了那些特质。但好的方面是，我父母不信离婚，我长大后看到圣经说，不离婚就是这样。有个传道人说过，现在是挺久以前了，他说，可悲的是，按教会现状，我可以杀了妻子，去监狱，得救，出狱，那是见证，我还能讲道。但如果我离了婚，就不能在任何教会讲道。我不是说对错，他只是指出这一点，教会得面对这些。圣经很清楚说了什么，但我说的是，如果你看到你的家庭，比如有些人现在贫穷里极度贫穷，一辈子艰难，不止一代，下一代也是，人们说，看，那是咒诅。从不好活在贫穷里的角度看是咒诅，但不是神咒诅或说了恶言。如果你想知道这部分，可以回顾第一场讲道，听咒诅的定义，是有人对你或某情况说厄运。你可能现在里面，因为就像我从我爸那儿学到一些方面，他是警察，教我怎么跟警察相处。我和朋友周五周六晚上开车到处跑，有时候疯一点，他们总让我开车。原因一，我不喝酒，是指定司机，他们可以喝。原因二，别人开车时，警察跟在后面，他们会慌，大家装正常，我说，那不正常。他们让我开，因为我看到警察在后面，就继续开。警察常在我们家，我习惯了，他们就是有工作的人。如果警察跟你一两个街区，就能挑出至少五次交通违规，每个人每街区都至少五次。所以你就继续开，如果被拦下，礼貌点，别做蠢事，通常警察会放你走。尤其是如果他们认识你爸，那就更好了，确实帮了几次。我说的是，我从我爸那儿学到一些行为方式。现在贫穷里的人，他们学了父母的贫穷行为。最糟的是有贫穷心态，你从周围人那里就学到，除非你选择不学。你得看到，说，我不那样想，他们的想法不对。贫穷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，像囤积、收集某些东西，各种方式都有，但你可以选择不那样，打破它。但我说的是，人们以为是世代咒诅的东西，你可以叫它那样，但没人对你说，你一辈子都会贫穷。但心态是，我从没好运，没出路，我做不到。他们把自己框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学了父母的罪。就像你们大多听过的故事，家庭聚会做火腿，他们准备时，女主人把火腿两端剪掉，放进锅里开始煮。一个女儿问，为什么剪掉两端？她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妈一直这样做。他们打电话给奶奶，问，为什么剪掉火腿两端？她说，我们小时候穷，火腿放不进锅，我们就剪掉两端。他们学了这个，虽然他们的锅够大，但还是剪了。你会不知不觉学到这些。最糟的是语言， 语言会把你框在小锅里。你会说，我们家总是挣扎。尤其是我那代，成长时听山间小路，歌词是阴郁绝望，痛苦在我身上，深深的抑郁，过度的悲惨，若不是坏运气，我一点运气都没。你听着长大，得对抗这些，因为你没想过，但它在你脑子里。感谢神，我父母总告诉我，不，库里，你不受限，你能做到，你下定决心就能做到。这话有道理，也有好处，但也可能不好，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帮了我，但也有些方面不该帮，反过来害了我。我说的是，人们说的世代咒诅，告诉你得回去找这个，打破那个，不用。你只要进入神的话语，开始照着做，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。你不用回去说，等等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会让你检查你的家庭，他们做了这个，你得打破这个，做了那个，你得打破那个。不，你进入基督时就打破了。旧事已过，都更新了，全是从神而来。你可能得回去想，为什么我刚那样做？哦，我不做了。有些事你得停下来，比如说嘴，那不让你恶心吗？我告诉你，那让我恶心。不，人们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全家老是生病，这些病好像在我们家族里传。为什么？大多是因为你的嘴来自你的心态，我们家有遗传倾向。我奶奶死于这个，我妈死于这个，我可能会，那是世代咒诅的想法。但不是神说，你奶奶死于这个，你妈死于这个，你也会死于这个。那是世代咒诅，但那不是从神来的。雅各书说，祝福和咒诅从同一张口出来，神以祝福，没说他也咒诅，耶稣承担了咒诅。我们要抓住我们是被祝福的。所以，与其谈世代咒诅，不如谈世代祝福。如果你要教导重生，就不能教世代咒诅。因为我说过，你的世代只追溯到耶稣，在你生命中，耶稣之前的东西都不存在。你的罪不存在，但你也不能回去夸耀你的才能。如果你不谈罪，你死了，停止了。有个电影《众神与将军》，关于内战，斯通沃尔杰克逊。杰克逊叫来杰布斯图尔特，斯图尔特给他烟草，说要不要来点？杰克逊说不，我发现我太喜欢了。他做过。但发现太喜欢就戒了，说我再也不做了，因为我太喜欢了。我生命中武术也是这样，我能理解自卫，但问题是我不能靠近，因为我太喜欢了。我得向那死去，我与世界同定十字架，世界对我也是，我得强制执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想太多，想这能行那能行，来试试。我知道我不该那样做。有些事是罪，有些不是罪，但不意味着你能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不是罪的事会把你从应许之地拉回约旦河，靠近罪的旷野。你明白了吗？你得剪掉那些。我听过一个传道人，其实是读的查尔斯·帕勒姆，他开创了五旬节运动，讲道教别人可以，你不行。他说，作为福音的教师、传道人，我们有更高标准。你不能看别人说，他们做，我也做。不，他们不是你。我不是说他们错，只是你得为自己向神交账。有些传道人做的是不对，但神还用他们帮助人。那是因为神爱那些被帮助的人。如果他们做错，神会处理他们。但重点是，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。你不能怪你的祖先。我是个独子，你们大多会为我妻子感到遗憾。如果世代咒诅是真的，那酒鬼的魔鬼只能到我这。但我主动选择，永不让酒瓶或罐子碰到我的唇。阿们。我在酒吧周围训练过保镖，接触过这些，随时可以拿到，但我决定不参与。很多人觉得，如果爸爸是酒鬼，你经过酒类商店，那酒鬼魔鬼就会跳到你身上，说，我抓住你了，进来。不是这样的。神不这样做，魔鬼也不能这样做。灵界里强迫你做事是违法的，你得同意。要变成酒鬼，得主动选择把酒瓶放到嘴边。如果有人违背你的意愿给你，那可能有联系。比如有人给你毒品，你上瘾了，那不是你的选择，但魔鬼抓住了机会。 你仍能自由，说那不是我，我没选择，所以我能自由，耶稣救我。我们见过酒鬼在我们服侍时清醒，因为神能打破那东西。但瘾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，心理常与你交往的社会有关，但这不给你参与的权利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人们说，为什么这些似乎在家族里流传？你想要答案吗？为什么同样的事，像疾病，有时是癌症，常在家族里看到，有时整个家族多病，但并不同。有时是特定罪，怎么流传下来的？那是魔鬼。有家族灵，不是你熟悉的意思，是家庭的意思。每个人出生时，至少有一个天使守护，我也坚信人有魔鬼守护，可能在你倾向神时，魔鬼被分配到你家族，可能从你或祖先开始。比如灵媒术，接触死者，大多不是死者，是家族灵。你爷爷死后，那灵到你爸那，你爸死后，可能到你这，至少试探你。尤其在灵媒术，如果你倾向这些，像降神会，那魔鬼会用你爷爷的声音显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他，能模仿他，变成他的样子，做出他的动作。他观察你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会冒充你爷爷，告诉你你做过的事，你会觉得真是你爷爷。但那是谎言，是认识你爷爷的魔鬼，观察你，等机会冒充他，拉你进去，引导你，你会被那灵引导，而不是神的灵。这是灵媒术的一种方式。至于罪，也是如此。他认识你爷爷，你爸，会对你说，你爷爷喜欢，你爸喜欢，你也会喜欢，试试。如果你没看到后果的坏处，可能就加入了，那东西就继续传下去。但这不是世代咒诅，是家族灵。至于疾病，比如癌症传家，可能也是灵驱动的。如果家族多病，不同病，常有人病，有人好了，另一个就病，那是灵从这人到那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人觉得他们有，我也会，没改变想法就传给他们。如果是多种病，那是软弱之灵削弱你身体，让其他病灵进来，你会看到家族里病一个接一个，软弱之灵打开各种病的门。这一切都回到灵界，回到魔鬼灵。因为我们征战不是与血肉之躯，这意味着我不与我的血肉或父母的血肉征战，或任何传下来的东西。当人重生，他们是新造的人，在新王国里。美妙的是，你重生时，家族里的一切就停在那。如果你在重生那一刻，可能立刻得医治，因为你是全新的。我常说，这是神的证人保护计划，他给你新工作，新名字，全都更新，魔鬼找不到你，因为你藏在基督里。但太多人还用老思想，让敌人进来。尤其现在，我们常谈政教分离，这不在宪法或独立宣言里，是托马斯·杰斐逊信里的话，没法律效力。但我们要明白，灵界里我们与魔鬼的完全分离。重生时，魔鬼的东西对你没影响，除非你同意。你越同意，他越试探；你越同意，他影响越大。下次他试探，你更容易屈服，因为你打破了屏障，削弱了你的免疫系统，他就进来。你每次抵挡就变强，每次屈服就变弱，变弱使他带来更多。这一切都回到灵性，我们的问题是需要教会与科学分离。我甚至说教会与所谓的科学，因为大多科学不是科学，是被付钱的人想得出的研究。你想知道答案，看谁付钱就知道研究结果。但现在，敌人用属肉体的思想在基督徒里工作，说这是常识，这是科学。谁说的？就像笑话，但比大多人想的真实。你知道疫情，你懂的，新冠谁家最少发生？阿米什人。为什么？他们没电视，没人告诉他们该得什么。有些是心身疾病，你会发展症状，尤其有了无症状版本，那是一病症的天堂，不用有症状也能得。你得明白，这是假设。我相信将来耶稣再来时，在永恒中某刻，我们会发现，大多数，如果不是全部病的科学名字和电视广告里的药名，其实是魔鬼的名字。你信不信无所谓，不是救恩问题，我们得等着看谁对。很多名字是希腊或拉丁文，查回去是特定魔鬼的名字。看看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用很奇怪。 比如，如果你睡不好，吃这个能睡，但可能睡死、心衰，这些是药的副作用，甚至猝死。这药被认为会导致这些。这是软弱之灵的定义，一件事引发一堆事。你明白了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划分线。圣经说，我们要操练感官，辨别善恶。你得操练你的感官，辨别这是好的，那是坏的。前半段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，从撒旦来，带来生命和丰盛的，从神耶稣来。有人说，药给了我生命。不，他没只说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。看那些吃药的人，没丰盛的生命，可能活着存在，但不兴盛。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我们征战不是与血肉之躯，而是与灵界实体。我们的敌人不是人，是灵界实体常住在人里，让人成为我们的敌人。但我们看透背后，真正的敌人不是血肉，我们与背后征战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身体这样那样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你信这个，你就得承认你在与血肉征战，因为你身体不对，你的血肉需要这个那个。如果有癌症，问题不在你肉体上，问题在肉体里，但肉体不是问题。我说的肉体是肉，不是属肉体的态度。如果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是真的，我们不与血肉征战，而是与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灵界实体征战，他们在撒旦这边。你不能信自身免疫的医学诊断，因为那说问题是你的肉体。你得决定，问题是你的肉体，还是背后的灵界实体。我不是说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要不治病，它让身体进入能自愈的状态，如果能，但常身体太糟，没法那样，你需要奇迹。我是说，不管问题是什么，不是血肉，因为我们不与血肉征战。我身体不是我的问题，你身体也不是你的问题。现在说，女人比男人更常自我厌恶，因为他们老关注讨厌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男人通常不会那样说，你不喜欢别看，直到弯腰系鞋带困难才开始做点什么。但你身体不是你的问题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是你身体的错。你要与该征战的地方征战。敌人爱让我们分心攻击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他。你明白了吗？敌人爱我们关注自己身体，说我得做这个，只要吃对就行。什么是对的？有人说，不，你得吃肉。两边相反，谁对？下周研究说另一个错。你得决定，你的信念很重要。如果你吃被告知不好的东西，违背良心，会对你身体不利。你得回到你信什么，因为你不是物质存在，是有物质身体的灵，灵高于身体，你的灵能控制身体。阿们。怎么让灵控制身体？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能用舌头转整个船，你的灵通过你说的话控制身体。为什么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的话也是灵。撒旦能引用耶稣稍微扭曲。耶稣说，我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撒旦可以说，我的话是灵，是死亡。你得决定。我们是唯一有特权和责任选择说话的存有，天使没这权利。我们能选择说，我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因为我说他说的，他只说父说的，所以你可以说，我只说我父说的。别再说世代咒诅，转过来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提摩太，你认识我，看过我的生活，知道我的教义。我知道你祖母，你母亲，他们有信心，你也有。我把手按在你身上，我知道你有。他在说什么？与其想世代咒诅，想想世代祝福。想想我有什么祝福？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与耶稣同作后嗣。圣经说，万物由他造，也为他造，为他造的就是为我造的，因为他所有的是我的。你明白了吗？哈利路亚。你得决定开始怎么说自己，改变你的想法。别说这是遗传的，这是世代咒诅，这些是世界的话，被带进教会。决定有世代祝福，开始对你儿女说祝福，看神在他们生命中做什么。 世代祝福的预言不总是预测未来，而是呼召神放在人里面的东西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提醒他们神放了好东西在他们里面。当他们表现最糟时，当你看到的一切都说这不好，我的孩子要下地狱，不，那是时候说不，听着，可能你妈你爸不是基督徒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是。你看他们说，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，你也有，你在我身边看过我，没错，我犯过错，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比任何事都强，因为这个你是我的一部分。你会这样行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和我家必是奉耶和华，包括你。这不意味着你纵容，你不是说我没看到，不，你仍要讲道，让他们知道对错，但你要说这不是你的行为方式，因为这不是你，我没把这放你里面。你告诉他们你是王，像王一样行事。阿们。你开始让人知道，告诉孩子周围的人，带出神的祝福，说祝福，先做劝勉者，再做先知，先鼓励，看到他们里面的东西，在预言，这是神要用你做的，这是他要带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他全要做啥，但我知道你会一生与主同行。告诉他们，如果我先离开，我会回来接你。让他们知道，阿们。你们有收获吗？我们停在这。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谈到瞎子，他们说，主啊，是谁犯了罪，他还是他父母？他们提到了三四代，以西结书说，你们在以色列不再用这说法。他们错了。他说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。这证明一切病，甚至瞎病，不是因你犯了某罪，是因我们活在堕落世界，罪通过大多数人掌权。后来他们问那人，谁做的？他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又问，他说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？他们说，不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我的问题是，如果你信出埃及记、民数记，不信以西结书和新约，你得决定你是摩西的门徒还是耶稣的。如果你是摩西的，你会信三四代，如果你来耶稣，一切都没了，现在是我要做差我来者的工。你明白了吗？你得决定你是哪的门徒。我想指出这些，让你明白神没咒诅你，他祝福你，耶稣承担了咒诅。阿们。有人对你提世代咒诅，他们试图咒诅神为咒诅的，想做专家或其他什么，别听。为什么？末日会有许多魔鬼的教义，我保证这是其中之一。别像魔鬼生活，别像你父母，如果他们像魔鬼，活得像耶稣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些。阿们。活在耶稣死而为你买来的自由里。阿们。大家站起来。你们有收获吗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们说了你的话，感谢你的圣灵会在人们生命中成就这话，帮助他们明白，继续教导他们。我相信我讲时是你在讲，是你的圣灵通过我对你的子民说话。圣灵，你知道你的工作，我不假装告诉你，你知道你会做，因为你信实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有特权和机会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知道我们重生得自由，敌人没有立足之地。我们禁止疾病、魔鬼、实体等攻击我们，因为没有武器能成功敌对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将这些人交托给你，求你在他们生命中成就你一切的旨意。阿们。如果你们是为接受服侍来的，想让我按手服侍，我的团队会安排，我收拾好东西就回来。如果你们想走，可以，我们说神祝福你，希望很快再见。阿们。神祝福你们。